刘文啊，
嗯，
你有没有帮人家写过介绍信，或者请别人帮你写过介绍信？
有啊，从前我工作或者出差办事的时候，都要带着单位的介绍信的。
那么，介绍信通常是怎么写的呢？
大致的内容就像这样：兹由我单位某某人，前往贵单位办理什么事情，请给予接待和协助。然后盖上本单位的印章。诶，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在提多书最后那段经文里面，保罗向提多介绍了四位弟兄，并且告诉提多应该怎么样接待他们。现在请你先读三章十二节好吗？
好，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
保罗告诉提多，他有意差派一个人到格里底去，这个人能够接替提多，好让提多去跟保罗会合。保罗提到的两个候选人是亚提马和推基古。
我对这两个人都不太熟悉，请你介绍一下吧。
好的，先说亚提马，我们对他真的一无所知，在新约别处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名字。至于推基古，新约圣经有五处地方提到他。根据那些经文，我们知道推基古来自罗马总督管辖的亚细亚，还可能是来自亚细亚的首都以弗所。
我想起来了，保罗曾经为耶路撒冷教会穷苦的信徒募集过一些款项，推基古就是其中一个将捐款带到耶路撒冷的人。
对，保罗称他是亲爱的兄弟和在主里忠心的仆人。
原来推基古也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啊。
是的，保罗现在把推基古差派到格里底去接替提多，一旦亚提马或者推基古到达格里底，承担起牧养教会的工作之后，提多就要尽快地往尼哥波利去和保罗会合。
那尼哥波利在什么地方呢？
保罗在这里说的尼哥波利是伊比鲁的首都，位于希腊的西海岸。在主前32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打败了安东尼和埃及女皇克利奥佩特拉的联军。为了纪念这次战功，罗马皇帝特别建造了这个城市。尼哥波利的意思就是胜利之城。我们接着来看保罗提到的另外两个人是谁呢？请你读第十三节。
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
这里提到的希纳和亚波罗，我们对希纳也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保罗称他为律师，他可能是罗马的法律专家，而亚波罗很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8章提到的那位既有学问又能言善道的亚历山大人。
亚波罗我就比较熟悉了，他很有口才和能力驳倒犹太人，他引证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在哥林多有美好的侍奉，结出许多的果子。
没错，保罗写提多书的时候情况可能像这样，保罗交给希纳和亚波罗一项任务，要他们将信送到格里底去给提多，一旦完成任务之后，他们就要往别处去，所以保罗吩咐提多帮他们送行，而且要充足地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保罗真是周到，就连替希纳和亚波罗送行的事都想到了。保罗对同工的细心照顾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保罗一向把同工看成自己的亲人，和同工之间彼此相爱，互相搭配，服侍神和基督的教会。保罗为这四位同工做好了安排之后，在第14节他又一次提醒提多，教导信徒不要闲懒不结果子。
我来读提多书的第三章第14节，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 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
这一节的教训应该是在进一步延伸三章八节的教导，说到以信神的人要留心做正经事，基督徒要自食其力，不可以做寄生虫，同时要热心行善，在身体力行当中把自己的信仰发扬光大，这样才算没有虚度此生。好，我们来查考这卷书的最后一节经文，提多书三章十五节。
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写着说，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最后这一节是保罗习惯性的问安，保罗在信的结尾总会写一些个别问安的话。保罗首先为跟他在一起的人向提多问安，然后请提多代他问候那些跟他们有相同信仰的人。大家有相同的信仰，就容易彼此相爱了。
王宪，通常都是晚辈向长辈问安，保罗却在这里向邻里的晚辈问安，这让我感受到他的谦卑和甘愿服侍别人的心肠。
是的，保罗在这里不光是问安，他还特别给了一个含有恩典的祝福。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保罗的祝福不单单是给提多和所有在格里底的人，也是给所有基督徒的，对吗？
对的，包括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我们已经把提多书查考完了，现在让我们来为整卷书做一点总结。刘文啊，请你先说说看，提多书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纯正的信仰和敬虔的生活是提多书很突出的主题。信徒应该怎么样在生活中把信仰活出来，这是整封信一再出现的话题。
是的，要行善来配合信仰，这个教导贯穿了整卷书。在第一章，保罗告诉提多怎么样拣选教会的领导人，也说到教会的领导人应该有好的见证，基督徒领导人要传递使徒的信仰，并且将他们所传的付诸行动，在家中要有好榜样，个人品格要端正，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刘文，请你归纳一下第二章内容好吧？
好，在第二章，保罗列出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他们应该有的行为。老年人要庄重成熟，老年妇人要恭敬，要负责教导年轻妇人，年轻妇人要做好妻子、好母亲，少年人要有节制。提多自己呢，要做一个好教师，有好榜样。还有，做奴隶的信徒要服从主人，殷勤、诚实。
到了第三章，保罗呼吁所有的信徒都要在现今的世代里弃绝邪恶，过敬虔、正直、有纪律的生活。虽然善行不是得到救恩的基础，却是得救之后必须有的明证。因此，所有的信徒都应该被装备好，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
还有，信徒是借着善行来表明自己是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可以说，信仰激发行动，行动则显出信仰的荣美。信仰和行动密切的结合，不能分开，对不对？
对极了。保罗在提多书里面也详细的讲明救恩，我们来把他的讲解归纳成六个要素。
好，第一个要素是，我们需要救恩，因为我们被罪所奴役，需要被拯救、被释放。
第二个要素，救恩的源头来自神对世人的爱。
第三个要素是，救恩的基础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完成了救恩。
第四个要素，救恩的过程是透过圣灵重生我们和更新我们。
第五个要素是救恩的目标是要叫我们承受永生。
第六个要素，救恩的明证是我们乐意热心行善。
哇，真是精彩啊！
我相信你从这六个要素也看到了三位一体神在为世人准备救恩这件大事上怎么样的合作无间了。
是啊，圣父因着他的爱而采取主动，圣子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显明神的恩典和怜悯，圣灵透过他在人心中的工作叫人得到重生的生命，又得到更新。
没错，保罗教导信徒要以这奇妙的救恩作为我们的原动力，殷勤地在今生履行我们在世上的种种责任，然后将来承受属于我们永远的生命。保罗的这个教导也给了提多一个信心的基础，让他知道他所牧养的格里底人虽然问题很多，但是他应该相信他们可以被改变，能够去过神所要求的新生活。
我们也应该和提多一样，相信我们所接触的人可能接受救恩，等到接受救恩以后，他们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改变，所以不应该因为一时的挫折而灰心失望。
对的，求神帮助我们不会对人失去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先有正确的信仰和美好的见证，就像主耶稣说的，我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也祈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更新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
是的，我们已经把提多书查考完了，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我们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引导我们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你的仆人保罗把提多书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救恩的真意，也给了我们生活的指南，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今世过敬虔的生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祈求你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阿们。